哎呦，你敬的是什么酒呀？对面蒋碧月站起来，伸头前去嗅了一下于参军长手里那杯酒，尖着嗓门叫了起来。于参军长正捧着一只与众不同的金色鸡缸杯在敬蒋碧月的酒。蒋小姐，这杯是通宵酒呢。于参军长笑嘻嘻地说道，他那张黑红脸早已喝得像猪肝似的了。呀呀呸，何人与你们通宵呢？蒋碧月把手一挥，抄起细白说道，蒋小姐，百花亭里还没摆起来，你先就醉酒了。奈夫人隔着桌子笑着叫道，客人们又一声哄笑起来。窦夫人也站了起来，对客人们说道，我们也该上场了，请各位到客厅那边宽坐去吧。客人们都站了起来，奈夫人带头鱼贯而入，进到客厅里分别坐下。几位男票友却走到内挡屏风面前，几张红木椅子就了座，一边调弄起管弦来。六个人，除了胡琴外，一个拉二胡，一个弹月琴，一个管小鼓拍板，另外两个人站着，一个拿了一对饶拔，一个手里却掉了一面大铜锣。夫人，那位杨先生真是把好胡琴，他的笛子台湾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呢，回头你听他一吹就知道了。程参谋指着那位超胡琴姓杨的票友，在钱夫人耳根下说道。钱夫人微微斜靠在一张单人沙发上，陈参谋在他身旁一张皮垫矮圆凳上坐了下来。他又替钱夫人沏了一杯茉莉香片，钱夫人一面品着茶，一面顺着陈参谋的手朝那位姓杨的票友望去。那位姓杨的票友约莫50上下，穿了一件古铜色起暗黄花的熟罗长衫，面貌十分清癯，一双手指修长，洁白的像石管白玉一般。他将一柄胡琴从布袋子里抽了出来，腿上垫上一块青搭布，将胡琴摆在上面，架上了弦弓，随便一压地调了一下，微微将头一垂，一扬手，猛地一声胡琴便像抛线一般串了起来。一段夜深沉，奏得十分清脆嘹亮。一奏毕，于参军长头一个便跳了起来，叫了声，好胡琴。客人们便也都鼓起掌来，接着锣鼓齐鸣，奏出了一支将军令的上场牌子来。窦夫人也跟着满客厅一一去延请客人们上场演唱。正当客人们互相推让间，于参军长已经拥着蒋碧月走到胡琴那边，然后打起丑腔叫道，启娘娘，这便是百花亭了。蒋碧月双手捂着嘴，笑得前俯后仰，两只挽上几个扭花金镯子，铮铮锵锵地抖响着，客人们都跟着喝彩，胡琴便奏出了《贵妃醉酒》里的四平调。蒋碧月身也不转，面朝了客人便唱了起来。唱到过门的时候，于参军长跑出去拖了一个朱红茶盘进来，上面搁了那只金色的鸡缸杯，一手撩了袍子，在蒋碧月跟前做了半跪的姿势， 笑纳高力士教导，启娘娘卢碧敬酒，蒋碧月果然装了醉态，东歪西倒地做出了种种身段，一个卧鱼弯下身去，用嘴将那只酒杯衔了起来，然后又把杯子啷当一声直到地上，唱出了两句：人生在世如春梦，且自开怀饮几盅。客人们早笑得滚作了一团，窦夫人笑得岔了气，沙着喉咙对奈夫人喊道：我看我们碧月今晚真的醉了。奈夫人笑得直用绢子擦眼泪，一面大声叫道：蒋小姐醉了倒不要紧，只要莫学那杨玉环又去喝一缸醋就行了。客人们正在闹着要蒋碧月唱下去，蒋碧月却摇摇摆摆地走了下来，把那位徐太太给抬了上去，然后对客人们宣布道：赏心乐事的昆曲台柱来给我们唱游园了，回头再请另一位昆曲皇后梅黛正中传人钱夫人来接唱惊梦。钱夫人赶忙抬起了头来，将手里的茶杯搁到左边矮几上，她看见徐太太已经站到了那挡屏风前面，半背着身子，一只手却扶在插生绡的那只乌木架上。她穿了一身净黑的丝绒旗袍，脑后松松地挽了一个贵妇髻，半面脸微微向外，银白的耳垂露在发外，上面吊着一丸翠绿的坠子。客厅里几只喇叭形的座灯像数道柱光，把徐太太那窈窕的身影袅袅娜娜地推送到那挡云母屏风上去。五阿姐，你仔细听听，看看徐太太的游园跟你唱的可有高下。蒋碧月走了过来，一下子便坐到了陈参谋的身边，伸过头来，一只手拍着钱夫人的肩，悄声笑着说道：夫人，今晚总算我有缘能领教夫人的昆腔了。陈参谋也转过头来望着钱夫人笑道。钱夫人看着蒋碧月手腕上那几只金光乱窜的扭花镯子，她忽然感到一阵微微的晕眩，一股酒意涌上了她的脑门似的，刚才灌下去的那几杯花雕好像渐渐着力了，他觉得两眼发热，视线都有点朦胧起来。蒋碧月身上那袭红旗袍如同一团火焰，一下子明晃晃地烧到了陈参谋的身上。陈参谋衣领上那几枚金梅花便像火星子般跳跃了起来，蒋碧月的一对眼睛像两丸黑水银，在她醉红的脸上溜转着。陈参谋那双细长的眼睛却眯成了一条缝，射出了逼人的锐光，两张脸都向着她，一起咧着整齐的白牙朝她微笑着，两张红得发油光的面庞渐渐地靠拢起来，凑在一块儿，咧着白牙朝他笑着，笛子和洞箫都鸣了起来，笛音如同流水，把靡靡下沉的箫声又拖了起来，送进游园的罩罗袍中去。原来姹紫嫣红开片，似这般都赋予断井回原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 便赏心乐事谁家院。